十九章第五节，你们献平安祭给我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献祭要得神的喜悦，其实最简单就是要有信心嘛。啊，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这希伯来书讲的。那当人有信心的时候，所献的就蒙神喜悦，像亚伯献的祭，神就喜悦，也是希伯来书讲，亚伯因着信啊，他所献的呢，神就喜悦哈。那因此，该隐所献的也是，神就并不喜悦哈，因为没有信心。献祭要献的蒙悦纳，叫有信心；但是献祭献的蒙神悦纳呢，也有，也跟我们前面讲的有关系，就是祭物呢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如果到第三天就要烧掉了，再吃就是可憎物的了。那这里非常明显的所写的一件事，我想也还是跟那个新鲜啊，保健有关系哈。甚至这样吃的人都要，从民中剪除啊，这是很强烈的要求，这个卫生和健康的习惯。第十九章的第九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段所讲的呢，在圣经里面好多次有讲到，就是神在人在收割的时候要留一些给那些需要的人，你不要割尽了，要让那个穷人拿。好，各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种伪善，你最好的办法，穷人你干嘛给他剩下的呢？就一切共产主义嘛，大家吃大锅饭嘛，都一样嘛啊！各位，我觉得圣经上的，不是我觉得了，圣经上的带领一定是最好的。我们承认总有穷人跟我们在一起，耶稣是这样说的，总有穷人。圣经上当然也有讲到说，如果我们遵行神的话，就不会有穷人了。但是我们不能都遵行神的话，所以还是有穷人跟我们在一起。那么当我们有穷人的时候呢，恐怕也很难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完全把穷人消除。那么圣经上在这里就是说，还是给他们一些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在收割，就是有成的时候就留给他们，收成的时候，有点像甚至一个公司分红的时候，就当我们今年每个月都有薪水了，但我们用农业社会来讲的话，农业社会所有的生产就在收成的时候嘛，收成的时候，那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就是给了穷人。你说相当大部分就是田角的，还有遗落的啊，还有你不可以摘进葡萄园的果子，要留给穷人。这些都有高度的，跟我们在前面讲的一样，都有高度的伸缩性。一个比较小气的人，他可能完全，他可能尽量掉在地上的尽量少，那个田角呢剩了一点点，大概只有一两颗东西还在那边。那比较大方的人也许留得多一点，像波阿斯就是留得多一点。那我想这我们在平常侍奉主，还有在一切的一切对人的爱心上面，都是要甘心乐意，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律法。当作律法呢，我们人的肉体软弱，也许需要一些律法来约束，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把爱穷人、关心穷人当作一种天国的投资，好像我多做一点神给我们。我们希望都是因着神的爱，让我们能够同情，使我们辛苦耕耘的成果能够给那些看起来我们会觉得不劳而获的人。很多人不喜欢穷人拿这些东西，觉得他不劳而获，我想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圣经在这里甚至没有区分说那个人穷是因为他好吃懒做，或他的时运不济等等，都没有讲，就是他是穷人，在这个贫穷的时候，在这个收成的时候就让他来捡。那我想这也是很好哈， 我圣经上绝对不鼓励人好吃懒做，西方社会那种社会福利制度是神并不喜悦的，所以吃一起吃大锅饭神也不喜悦，人还是要多劳多得可能是好一点。那么那最后给你的东西你是不是真的配得，你是不是一个懒惰的人，给你的东西是不是就叫你懒了。我觉得十岁这个方式也是很好的，就是在收割的时候你来捡嘛。你说我以前失业了，所以没有东西吃，没有薪水，好，现在给你机会你来做工嘛，这做工收到的就是你的，不是很多，因为是人家割剩下来，但是如果你在这世上你肯努力，你还是可以有够用的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十岁就是保留一些东西给穷人，是让穷人还有工作的机会。这个跟新约里面保罗讲的若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原则是一样的。你很穷，你没有工作，好，不管什么原因没有，现在我给你东西，但是你还是要工作来得到，你去拾取。好，再看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那么不可以偷盗，当然我们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五节是十诫里的一条。那么之所以讲不可偷盗，又恐怕是共产主义不是太能站立得住哈。那么当偷盗说不可以偷盗，一个前提就是什么？有私有财产嘛。如果一切的大家你是我，我是你，就没有所谓偷盗了嘛。有偷盗就是表示说有私有财产，你不可，你要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那不可欺骗，不可说谎，那么那当然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就讲过了。十二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什么叫做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呢？指着主的名起誓，或者奉着主的名起誓，有几个意思啊？我指着什么起誓？是表示说，一个意思可以说是，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发誓，我一定要做一个好丈夫，爱你。那我指着上帝的名起誓，我要做一个好丈夫，爱你。那这意思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好丈夫是我的能力不及的，我需要靠着上帝来做。所以指着一个东西起誓就是请他来帮助我。那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做到，愿这个来罚我。我指着上帝起誓我要做一个好丈夫，一个是求上帝帮助我做好丈夫，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做到，愿上帝罚我。那么启示大概都是这个意思，请上帝来在我做的这件事上帮助我或者处罚我，而且即使上帝在这件事上掌管，也就求主让这件事的结果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这个是我举一个例子，以指着上帝的名启示。当然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不是指着上帝的名启示，有的是指着殿里的金子启示，有的是指着圣殿启示，有的指着这个启示那个启示，但那个原则都是类似的。那么可能有一个，如果是你做错了，可能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我没有做到，愿这个东西来罚我，就是这个贵重的东西成为我做这件事的一个保证，或者一个支柱，或者一个监察者。那如果我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假誓，就是我说我会做一件事情，我要做一个好丈夫，愿耶和华帮助我，我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你在起誓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做好丈夫，就起假誓。又譬如说有一个东西掉了，大家也抓不到，然后就叫人发誓，你们当中每个人都要发誓，我绝对没有偷，奉耶和华的名起誓。那当然小偷是一定会起誓的，他不起誓就表示他是小偷了嘛，但是他起誓的时候，他就是在起假誓，在亵渎神的名。他亵渎神的名意思就是说，他居然敢在神面前说谎，他把上帝当作什么东西呢？ 那么你根本不相信上帝会鉴察你，你用他的名来起誓，那么你在自打嘴巴了。好，这里十一节的下半句呢是不要说谎，跟十二节有点连在一起，都是讲到说我们在言语上该有的纯正。第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欺压邻舍、抢夺他的物，我们不太能够说在当时的环境是什么，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就是以色列人在邻舍之间对比较软弱的人，有的时候也会欺负哈。我们邻舍之间应该守望相助，不是欺负。十三节都是讲到我们对别人的亏负，包括雇工人的工价不可以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晚上，也就是对别人的工钱你要赶快的给，不要耽误了。那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我的东西假如说我要钱的话，我要你赶快给我，那老板呢要给的时候呢就越办给越好，那么员工可能希望是我先拿了钱再做事，老板可能是喜欢你先做了事再给你钱。这些事我想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人都有罪，老板可以贪婪，可以吝啬，员工可以懒惰，可以取巧，这我们自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亏欠人的哈，不亏欠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又凡事以为亏欠，就是我们什么事都该做的都做，但是我们因为上帝的恩典丰富，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多更好。十四节很有意思，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欺负人嘛，他听不到你就在那里一直说他的坏话，他看不见就你，他看不见你，不但欺负人，你因着他没有那个能力分辨是谁在欺负他，你就更多欺负他，这实在是很下流很不好。可是我们都会做这件事，是我们有一点比别人优秀的地方，或者有一点能力，这个能力应该去帮助人，可是往往我们就去欺负人啊，这个惹神的愤怒哈。不可咒骂聋子，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要敬畏你的神。敬畏就是害怕，你对神惧怕，你就有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你对神有敬畏有惧怕，你对人就良善，因为你知道耶和华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耶和华，你敬畏耶和华，你就知道耶和华是，你知道耶和华是何等圣洁良善，他鉴察一切。我们很怕他对我们，我们对他有敬畏，早一点的时候，早期的时候是怕他处罚，后来他没有处罚，我们还是敬畏他，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没有处罚，但我们还是敬畏他，因为他是这样的威严伟大啊。做这些事都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慈爱良善的。因此我们认识上帝是使我们跟人的关系正常的一个很重要不可缺少的。我们要改善任何人际的关系，如果不是跟上帝的认识更清楚，那改善就是错误的。所以人文主义一开始就错了，所以现在教会里常常讲到什么心理协谈啊，这些人和人怎么改善这些啊，都有一点失去重点。重点总是你要跟上帝的关系建立的好，这样你跟人和物的关系才能好啊。敬畏耶和华，你对人才会好，你不敬畏耶和华，对人不会好的。所以我们这样也可以说，人文主义、儒家和共产主义一定会失败的，因为他们说我们不要谈神，你不谈神，单谈人和物之间，你人和物通通都不会处理好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了，我们才会把这些东西弄好。